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哈，第七节我再讲一下，就是我们在神的殿中，当神的殿被建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欢呼哈，我们就感恩，愿恩惠归给这个殿。不管是以色列人在会幕完成的时候，他们的感恩，我刚刚没有提，在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就讲到会幕完工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是充满了帐幕。另外在利未记第九章，当祭祀制度完成的时候，献祭的时候，9章23节，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了圣殿。另外在所罗门献祭的时候，那个所罗门的殿被建好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了殿哈。让这个是在历代志上，历代志下的第7章的第1节哈，就有耶和华的第二节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，然后百姓呢在那里就非常欢喜的哈，欢呼喜乐哈，所有的百姓看到就称谢耶和华。我们今天也非常希望在不只在以斯拉记的时候，圣殿被完成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些感恩。今天在教会被建立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也感恩，因为恩惠慈爱盼望都从教会里面能够发出来。好，第八节哈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手也必完工。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哈。神开始一个工作，如果真是神开始，神一定会完工。这个倒不是说譬如说戴德森到台湾来，到中国来宣教，那么戴德森要把每个中国人带信主了，完工了他才死，这倒不是。我们知道没有，这工作是继续不断的在继续进行下去。但是一个事情如果是在主的带领下进行的，必定能够在主的带领下能够完成哈。我们就相信主对我们每个人的恩待啊，一定会有这个信心，包括你们这个教会啊。也有意思，就是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工作完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说这个工作会完成的人是上帝所差遣的。但是我们说了，这个人说的时候跟工作完成的时候可能相距1000年1万年。所以神的仆人使者，你要是想要凭着你的眼见在今世就看到神对你的一切的祝福和肯定，这你要凭信心，不要凭着人对你的说法，包括教会里的讲法，这个在神面前的意象是非常重要哈。第十节，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谁藐视这日的事？这日是哪一日呢？我想就是第九节，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在耶稣死的那一日不是小日。不过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，其实每一日都是重要的。希伯来书有讲到说，神为我们为上帝的儿女啊设立了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第4章的第9节。这一日，安息日，主日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做奇妙大事，拯救和审判的日子，都是有类似的意思啊。耶和华的日子，末后的日子，那个日子也，我认为也是历史上的每一天。不过比较高峰的代表，一个是主第一次来，一个是主第二次来。在主第一次来的那个日子的最奇妙的，应该是主替我们赎罪，死在十字架上的日子。当然道成肉身也是很重要的日子，主再来的日子也是重要的日子。但是在今天，天天也应该是我们与主同行，虽然不是主再来，但是也是圣灵在一再的跟我们同在的这个日子哈。这个每一天日子都不要以为太小。我是比较不看重，对不起请原谅，我不是很看重什么 结婚周年啊、生日啊这些。因为我觉得每天的日子，如果要表示我爱太太，就不是结婚周年才有特别多的玫瑰花，然后平常在外面拈花惹草。我觉得我平常对她的爱是一样重要的。同样的生日啊，才励志啊，怎么样？你不如每天的生活重视嘛。我是非常看重每天的生活，我对什么培灵、研经、什么特会、特别的会，我都不是很看重。当然这些也是好了，所以今天这一天我也不是很看重。希望对你们有很重要，但是这一天能不能重要，不是我今天讲了什么，而是我们能不能在每天的生活中应用依靠上帝、荣耀上帝。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很希望求得一个特别的刺激，然后在那个刺激以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好我们以后80年的基础。我觉得可能有这些事情呢，但是这些经历也不是很重要。重要的是上帝的十字架在我们每天生活中，每一日我们都不以为小，每一日都跟随主。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耶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。七眼就是前面讲的第九节讲到的七眼。七眼如果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那么那个石头不是就是耶和华的石头吗？那个石头不就是耶和华吗？那不就是耶稣基督吗？就不就是全能的主，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，也是继续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看我们，看我们的需要而眷顾我们，看我们的错误而提醒我们的这个眼目吗？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他看到一件事，他看到他的仆人手拿线砣，他看到他的仆人在建造教会，他看到他的仆人在做这样工作，他就欢喜。当然是靠着上帝。我不是说我们天天在什么开分堂啊、建造，甚至不是说我们随时在传扬福音，虽然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，我想手拿着线砣是只是说信靠上帝在完成上帝的工作就很好。不管我们能完成多少，外在做的不重要，重要是我们始终有一个信靠上帝的心。再看第四章的十一节，我又问天使说，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？我二次问他说，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？他对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说，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这个跟上面的意象还是连在一起的哈，就是跟整个的那个金灯台，还有旁边的两棵树，还有灯台上面的七盏灯啊，还有七个管子是在一起的。我们说了，灯台一定是指着教会，在旧约里是指着会幕或圣殿，总之就是上帝跟人会面的地方，总之就是上帝颁布他律法的地方，总之就是万民祷告的地方，总之就是我们赎罪也献上感恩的地方，总之就是今天我们教会所有的功能，包括对外的宣教，对内的彼此的建造，彼此的带导，传扬上帝的话，彼此的扶持，这是教会里面的功能。我想今天我们实在发挥的太少，我们太缺少圣灵，太缺少神的话了。那么他在事实上这个撒加利亚在听到天使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天使也他也在问一个问题，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？那么两棵橄榄树还没有得到答案，他又问，流出金色的油的金嘴旁，那又是什么意思？老实说，那个答案我们直接看也还是不懂。好，两棵橄榄树就是两个受膏者，这两个受膏者呢，应该就是指所罗巴伯和约书亚。所罗巴伯所指的应该是指到这个君王，那个约书亚指的应该是指的祭司。在今天啊，一般的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，司法、行政、立法，这是分开的。我们还加上了考试和监察，不过这个一般不怎么承认哈。一般民主国家就是三权分立，以色列是两权分立，教权和政权是分开的。即使在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君王不能够独揽大权， 祭司也不能独揽大权，祭司有祭司的权柄，是办理圣殿的事，君王是办理整个国家的。那么这个是是祭司和君王哈。那么这两个呢，如果都能连于上帝，有圣灵给的智慧呢，站在普天下的主旁边的话，也就是祭司能够做教导赎罪的工作，君王也能够做依靠上帝来治理百姓的工作，国家就会富裕了，但他们国家就会强盛，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国民所得或者军事的强盛，而是行公义好怜悯的强盛，而是上帝给的平安和喜乐的强盛。这个以色列要复国，以后要继续的成为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国家，一定要有的现象，一定要有的情形，就是橄榄树要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橄榄树我们通常想到，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圣灵，那也没有错，但是这两棵橄榄树之所以要有圣灵，是要站在上帝的旁边，就是我们不断的依靠上帝，以上帝的信实为粮，以上帝的信实为粮，然后能够继续的供应国家或者是教会的需要，就是祭司和那个君王的工，君王所做的工作哈。我们在这里也要想到说，君王哈，当以色列人要立君王的时候，这个君王的特点是要什么呢？君王的特点就是要听上帝的话。这个在生命记第17章有讲，17章的14节到20节，君王听上帝的话。那后来在扫罗以后的每个君王，上帝也都或多或少的提醒他们，他们是在万人之上，可是在一神之下，你千万要听上帝的话，在上帝的引导上生活。你说那是上帝的话，有没有讲到圣灵？有，你记得扫罗的特点一开始就是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后来的特点就是有邪灵在他身上。所以当他敬畏上帝听上帝话的时候，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他有个心灵。那么当他远离上帝的时候，就是邪灵了，那就失败了。君王需要圣灵，需要上帝的话，祭司也是一样，祭司不断的是需要上帝的话来教导百姓的，他在圣殿里所做的事情也是，当然就是需要有上帝的灵，熟悉上帝的话。好，这个是整个建设的那一面。第五章的第一节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一飞行的书卷。我们不是有一个卡通片，小朋友常常喜欢看的《飞行屋》啊，哈，这里不是飞行的屋，这是飞行的书卷。另外，在世俗的小朋友喜欢看的就是飞行的毯子哦。这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故事，飞行的毯，魔毯，而在这里都不是，这里是讲飞行的书卷啊。书卷能够飞行啊。那个使者就问了哈，第二节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回答说，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，长20轴，宽10轴。他对我说，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，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画除灭，凡其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画除灭。这那个书的卷的两面都有画哈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，和指我名其假释人的家，必藏在他家里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。所以这个飞行的书卷是来毁灭的。那么第六个意象，5章1到4节，就是在讲犯法者罚。你犯了上帝的律法，上帝一定会处罚。这个在其他的意象之后，我想也有意义，就是当神重新的拣选恩待施恩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认为上帝又怜悯了，上帝总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我就再来固态复敏吧。上帝总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。真的，如果我们有基督有圣灵，当我们就会越来越良善。你没有良善，一直不良善的话，那显出你是要被消灭的。这个书卷是上帝的话， 当然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是石板，后来在耶利米书就预言上帝的话会写在我们新版上，在后来比较晚期的时候，圣经的时候就是有书卷的方式，其实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后不久，应该就有书卷了。书卷是两种，一种是羊皮卷，一种是蒲草卷。那么这个卷可以非常的长啊，有几十尺长，所以以前人读书非常辛苦啊，真是一面卷一面收，那两只手很累的，也不能写的很多，也很重啊，看书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书卷当然是非常方便的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卷整个拉开非常非常的长，那这一卷书卷在飞行，长20轴宽10轴，那真是一卷巨书啊，巨大的书。那么这卷书呢是咒诅。当然我们也知道上帝所讲的话不都是咒诅，事实上跟我们刚刚讲的上帝所讲的话可以是咒诅也可以是祝福，你听就是祝福，你不听就是咒诅。那么当任何一个民族在遍地，不管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特别启示出来的话，或者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启示在我们的良心里面的话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神也把话放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不肯听的话，也或早或晚，那么会有按着这个话来审判的。那个第三节讲到的两个被消灭的情形都是很小的罪，一个是偷窃，一个是起假誓。如果偷窃和起假誓这么小的罪都要被消灭，那么何况更大的罪。换句话说，上帝明察秋毫，没有哪一个罪恶他会不刑罚的，这个是他在这里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哈。那么神会让他的话进入人的家里面进去，然后那个起假誓的呢，上帝会那个这个书卷会把他们全然的消灭掉哈。很严重的一个审判和警告。在诗篇147篇第15节，他发命在地，他的话颁行最快，上帝的话会很快的实现。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说灵有力量可以无远弗届的立刻达到它的效果，我们也要说三位一体的话也是有力量的，可以无远弗届的达到它的效果。希伯来书4章12-13节不是讲神的话是一刺两刃的剑吗？神的话既是赐人生命的粮，也是审判我们，让我们心思意念都被赤露敞开的话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。再一次，神的话和神的灵不能分开，他的话叫我们觉得有罪，他的灵叫我们觉得有罪，他的话给我们生命的力量，他的灵给我们生命的力量。好，这个第六个意象就是神会刑罚，犯罪都会算账的。当然这也是预指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些不悔改的人通通都要按着他们的行为被上帝的话和灭亡。当然在今天神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小规模的审判，也是在提醒我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